好，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我开始讲之前啊，我们那个中阿含的停课日是在什么时候？停课，我们不是这个学期有一个停课日吗？11月18是吗？啊，请你们改成11月25。11月25，所以11月18号记得照样来上课。11月25我们才正式停课啊，所以那就请秘书处哦，就是每一次有新人再来的时候，就是直接跟他讲11月25是停课啊，11月18是照常上课，这样大家就可以一起改啊。好。这个课，大家不要把它想象得太严肃它没有像《大乘广武运论》那么难，也没有更不可能像初期《大圣经》或者是《中论》大智度论》那么难，所以呢，它就是很简单的。你只要想说，以前没有网络，没有电视，然后呢，又甚至没有那个收音机电台的时候呢，家里的小朋友们要听故事啊，就是很简单啊，就拿吃完饭，吃完晚饭，然后拿几张椅子，就坐在门外，扇着扇子，然后呢，一个长者呢，一个老爷爷呢，就在那边给大家讲故事。所以我们中阿含呢，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你就是来听故事，一个老爷爷，就是我，然后跟你们几个小朋友，可爱的小朋友来讲故事。那你跟你的身边的朋友也是一样星期二刚好他很得空，没事情做，你就直接约他嘛，走走走，我们去听听佛陀时代的故事就这么简单的。你不要跟他讲上课啊。你跟他讲上课没人要来，因为太深了。他说我都已经太忙了。你就跟他讲，我们去听听故事啊，就用这样的心情呢，来学这个《中阿含经》好，那第一个要登场的那个就是《中阿含》第三十二经《中阿含》第三十二经，它是谈那些佛的未成有法。什么叫未成有法？稀有难得之法。或者是所谓的佛教用词叫做瑞相，很奇特、很奇特的情形。那大家也不要太过严肃的看待这个事情好像哇，只有佛其实如果你用心观察，想回去，你的父母曾经有没有告诉过你，哎，我在怀你的时候就有一些奇特的事情发生了，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讲过这样的内容？怀他的时候哇，或者是我要生他的时候天空出现两道彩虹，这个就是你的稀有难得之法，类似这样子的内容，就是类似这样子的内容，甚至在有时候在生活当中，这种稀有难得的所谓的瑞相，在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也会常听到佛教徒跟我们分享，他可能念佛念得很诚，很诚心很用功，所以呢，常常会有一些瑞相发生，比如说比如说有些人会跟我讲，曾经有人跟我讲说，他经历过一场非常恐怖的车祸，可是呢，他被抛到空中，那个时候，那关键时刻，他没有怕，也没有喊，也没有哭，他只是念佛。结果呢，自己好像呢，有人抱着他，然后把他安放在地上，一点事情都没有。哎，这个就是所谓的稀有难得、未曾有之法。未曾有之法，所以它不是一个 很奇特的，也不是什么特别的神话还是什么，但是就是连我们普通的我们呢，这么普通的我们都有这样子的一些未曾有法，现在更何况伟大的佛陀哦。所以呢，这部经呢就是在谈啊，专谈这些哦，佛陀啊，在他啊从过去生到今生啊，入胎住胎的种种哦，那些很奇特很奇特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一个前提啊。你在读这部经的时候，与其一直在想说，哎呀，这就好像是在好像在读神话这样子哈，不如问一问自己，你自己、你的家人曾不曾经告诉你你自己的一些奇特的事情、瑞相的事情啊，或者是你自己的修行过程当中有遇过一些瑞相的事情，或者你的朋友他在一些修学的过程当中呢？出现一些瑞相的事情啊，用这样子的一个认知心态去了解啊，包括佛弟子里面，比如说舍利佛啊，他的母亲就是舍利啊 ，Sari 这个女人啊，后来生了舍利，后来生了这一个舍利佛嘛哈，所以有时候他就被称为舍利子。舍利的孩子这样子哈，这个母亲她本来辩才没那么厉害啊，就是没有很强啊。不过母亲的哥哥哦辩才很好，可是她的母亲怀了舍利子过后，在怀胎的过程当中啊，忽然间辩才很厉害哦，然后那哥哥呢，都每一次跟他谈论些什么事情都辩输了哦。这个就是舍利子、舍利佛的一些很奇特的事情，连在胎中他都能够帮他的妈妈，很有辩才哦。所以如果你现在还很想知道你自己曾经有什么瑞相哈，再想一想，看一看，问你身边的人啊、如果你父母还在的话，甚至可以问问你父母，哎，你怀我的时候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吗？哦，还有就是瑞相哈。好，那这一部经第三十二经，中阿含的第三十二经呢，它主角呢就是主要说这个内容呢就是阿难啊、不是佛啊、不是佛，你会看到里面的内容，你会慢慢了解啊、它相对应的就是曼吉玛尼卡亚123，就是中部的第123经，所以英文的部分，凡是英文的部分，就是巴黎版本来的啊、如果我放巴黎本的话，那更难了。哦、我给我自己更困难，给你们更困难，所以呢我只有放就是已经有很多这些我们说南传的大师们呢、把它翻译成英文本的啊、然后这个版本呢算是蛮有权威的，是 Nyanamoni， 还有呢菩提比丘。菩提比丘现在在哪里知道吗？菩提比丘还在啊、菩提比丘现在目前人在美国哦，在庄严寺，哦，那我今年七月到美国弘法的时候呢，也有这个机会遇到他，啊、哦，也跟他有这个见过面这样子啊、哦，所以我们所用的这个英文的版本呢，其实就是代表南传的巴利藏，啊、哦，所以我们就借着机会呢，从汉文汉系的，然后再对读啊、南传，看有什么差别，然后我的排法哦。比较内容相近的我都会排在一起，它的顺序上我会排在一起啊、哦。所以那么你会看到比如说第一页我们汉文的只有两行，然后呢这个巴黎本这么一大段，那你就大概知道从这边齁、哦、你就大概可以推测，虽然你可能也看不懂它英文在讲什么，但是你大概已经抓到说诶巴黎本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特别的内容在里面，所以它才会这么大的篇幅。在开头的部分哦，那我会把它呢告诉大家，然后你如果说有兴趣的话，你就在旁边呢做一些记录。好，这一部经开始啊、在汉文本啊、就是我们讲中阿含，每次讲中阿含就是汉系的了哈、那我讲中部的时候就是 南传啊，就用这样子来区分啊。在中阿含呢，他的故事开展是这样子的啊。那个时候佛在舍卫国，圣灵即孤独园，就是即树即孤独园，他的翻译不一样而已啊。当时阿难就在他身边啊。到了这个下午啊，三点到五点铺时，就是三点到五点，下午三点到五点这个时候啊。宴座啊，宴座有很多写法啊，这个燕子的燕，或者是宴会的宴啊。你看到这种宴座呢，其实就是指禅座啊，从禅座起啊，就是下午他从可能三点坐到五点，然后呢他就起坐了。起坐过后呢，阿难起坐过后，他就去到佛那边顶礼，然后呢就跟佛说啊，说了一些内容这样子哈、啊。这个是我们中阿含的版本。可是在这个中部呢，它不一样，它的故事内容是这样子的，它开始是这样子的。说佛所处的地点一样哦，萨瓦地是舍卫国哦， Jeta Grove Anatta Pindika Park 就是这个奇树集孤独园哦，它所在的地点一样哦。不过第二段他的情况就有一点不一样了啊，就是那个时候呢，他是在描述有一群比丘大家集合在讲堂啊，他们集合在一起呢，为什么他们集合在一起？因为他们是刚刚从托钵回来，你看他的故事发展是有点不一样，对不对？他托钵回来然后集合在一起啊，那么吃完用完餐过后啊，大家就坐下来呢讨论了圣法坛。他们讨论什么呢？他们在讨论，哎，比丘们啊，你们知道吗？我们的佛陀啊是非常非常伟大的。为什么他非常伟大呢？啊，我在讲第二段啊，英文的第二段啊，就是巴利本的部分啊。那佛陀他真的很伟大。怎么样伟大呢？他们就开始数啊，佛陀有怎么伟大？第一，他能够知道哦，过去种种佛，也就是说，佛曾经跟弟子们讲过哦，过去有哪尊佛，哪尊佛修行，然后成就这样子。所以呢，他可以知道过去有哪些佛出世啊，在英文的啊第二段啊，有一个二号的嘛。英文的第二段的倒数第三行，倒数第三行，你看到 birth b i r t h 有没有？那个是在讲出生 birth， 有过去哪些佛出生，佛都知道，然后可以告诉我们。然后呢，第二，这些佛的名号 names 有没有看到？同接下去名号啊。在第二段的倒数第三行哦，名号。第三，佛还知道他们的宗族 clans， 他的宗族，他们的姓氏，宗族，他是属于哪一族的人？就好像我们释迦牟尼佛就是释迦族，哇，这佛都知道他们的宗族。第四，这个倒数第二行了啊，那一段的倒数第二行 ，virtue 就是他的功德哦。这些佛他有什么戒行，他有什么德行、哦、可以说是德行戒行。再来谈戒一定会谈到什么定、哦、第五呢就是 state of concentration， 就是他的禅定，他的专注，他的定、哦、他的定有多厉害，过去那些佛的定有多厉害、哦、那么谈的戒谈的定当然也会谈什么呢？智慧 wisdom 啊，智慧，第六项谈智慧，第七项呢就谈到他们怎么样安住 abiding 啊，在他们的成就里面 abiding in attainment， 他们的成就啊，安住在他们成就。第八项呢，他们怎么样解脱得成就解脱 deliverance 解脱啊，所以这些比丘集合在一起讨论。我们的释迦佛有多厉害？为什么厉害呢？因为这些，这个释迦佛 跟他们讲过去每一尊佛的他的出生、他的名字、他的宗族、他的戒定慧的成就，还有他怎么样安住在他的这个成就里面，和怎么样成就他的解脱，那解脱是怎么样，这个内容在中阿含没有看到，中部有 OK。 然后呢，过后啊，这个二号就是第三段的时候，英文的第三段，他就当时呢，这个阿难陀，阿难达就是阿难陀，就是阿难，所以人物一样，阿难就跟着比丘们讲，对啊，我们的佛陀就是这么的厉害啊，就是这么的伟大啊，他就是顺着这样的因缘呢，来告诉这些比丘啊。所以如果你看中阿含哦，他的文脉有点不一样哦。现在巴利本就是阿难直接肯定比丘们讲说啊，对啊，我们的佛很厉害啊。可是你看回中阿含，阿难他第一个谈话的对象是谁？他是跟这些比丘们讲吗？不是，他是跟佛讲。他跟佛讲什么内容？你看第二页，他直接就是谈佛过去有哪些哪些的那些未曾有法，或者是稀有难得之法，完全没有跟比丘们对话的那一个段落在中阿含里面，完全没有，对不对？看到它的差别了没有？哦，中阿含是直接呢，当阿难出定过后呢，他就可能他当时可能我们猜想了，他就修了这个佛随念，要念佛的种种功德嘛，然后就想到哇，我们佛真的伟大，所以他出定过后呢，他直接第一个找的就是佛，然后就跟佛讲说，哎，佛啊，你真的很伟大，然后就把佛的种种伟大事迹呢就讲出来了。这个是中阿含的故事发展。可是南传呢，他不是啊，他是先有怎么样呢，这些比丘们集合在一起，然后阿难听到比丘们在赞叹佛，然后阿难就这个时候呢介入进来说，哎，对啊，我们的佛真的是很不错的啊，很伟大的啊。我们再继续看英文的这个部分啊，到第四段，当他们这样子阿难介入去谈论的时候呢，当时呢佛走过佛已经从他的禅定里面呢起来了佛也出定了，然后呢经过比丘们集合的讲堂，所以就这样子呢，这个因缘呢打断了比丘们的讨论，因为大家看到佛来了那佛也问他们，哎呀，你们集合在这边做什么啊？你们在讨论些什么啊？那么你们的这个讨论是不是被中断啦被影响啦所以那么比丘们就如实的跟佛陀讲啦是啊，我们坐在这边呢到这个是英文的一二三四五第五段了第一页的第五段，我们坐在这边呢就是因为我们从这个什么托钵回来用了餐，然后呢我们就坐下来讨论佛法那我们在谈论什么呢？我们在谈论佛你有多伟大，然后里面的内容全部省略了点点点省略，就是在把刚才上面的内容呢他们就如实的跟佛报告一遍。那讲完了第二页佛就继续第二页的那个英文的第二段的部分佛呢就借这个机会就跟阿难，他指示阿难他指示阿难说大家都在讨论这个部分，好吧，阿难你就来继续给大家讲佛陀的一些伟大事迹，除了比丘们刚才所讲的，他们刚才只讲到什么呢？他们刚才只讲到说佛给他们讲过去种种诸佛的姓名啦，还有他们的成就，但是没有谈其他的。佛不只是这个东西伟大而已啊， 阿难，你懂很多，你知道很多，你就给这群比丘们继续讲啊，佛到底有哪些甚稀有事，或者是稀有难得的事情。所以阿难就负起这个责任了，开始呢啊，一一的把佛的伟大事迹呢说出来。那英文本或者是巴利本呢，说到这边呢，就跟我们的中阿含就衔接上来了，对不对？哦，开始由阿难作为主角了，阿难要一一的讲出哦佛的种种的这个伟大的事迹。好，那我们怎么对读这个部分哈？比如说第一项，中文的啊，中阿含的第一项，第如果巴利本也有的话，我就会放在它下面了。但是如果第一项下面没有的话，没有英文，那表示说什么呢？巴利本没有，只有中文本有而已，就是汉译本阿含，中阿含有，但是呢中部没有。所以第一项谈什么呢？为什么我们的佛陀这么的稀有难得？因为第一，佛陀在迦摄佛时代那个时候开始发愿修学佛道，那个时候呢就已经呢行梵行，在早在迦摄佛时代就已经开始修清净行，这个是佛非常稀有难得的事情。谈到迦摄佛时代开始修清净行这一件事，只有中阿含有，中部没有。 OK， 所以它下面没有英文的出现，这样可以理解吗？哦，如果你看的是电子版，因为我们已经挂上网了，你看电子版，如果一些英文部分我把它转成蓝色，那表示说请你注意哈，它的内容虽然可能中文有，但是它的内容可能有一点点不一样，所以我把它转成蓝色。如果我保留黑色的话，那表示说诶，中英一致，就是南传北传所说一致，所以我保留黑色。所以如果你有看电子版的话哦，所以我会把它变成蓝色，就是希望你去注意说诶，南传有这样子讲法哦，是北传没有的哦。但是因为列印出来都有黑，只有黑色嘛，所以你看不到哦。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去下载电子版哦。好，那第二项，佛后来呢就升到斗率天啊，他的翻译写法不一样，但是他是指斗率天啊。升到斗率天这件事情稀有难得啊，跟中部南传所说一致啊，佛升到杜西达 heaven 啊，斗率天，你会觉得这个是稀有难得的事吗？应该是吧，哈。刚才讲说，他从迦摄佛时代开始修清净行，哇，很难得啊。我们呢，从迦摄佛时代轮回到现在，有时候清净行，有时候染污行，我们做不到。所以 ，OK， 第一个稀有难得，第二个升到斗率天，你稀有难得吗？至少比起我们，他是稀有难得了。你能够这样子把握说，我要升到斗率内院，就升到斗率内院吗？可能你不时有修啦，不小心发愿的时候不是很清净的，就升到斗率外院了，然后有时候我们如果善恶平平的话，可能还会堕恶道啊，对不对？所以呢，从生善去的角度来讲，去到善道，去到他想去的地方的角度来讲，这个是还是稀有难得的。所以阿难说，你第二个佛，你第二个稀有难得的事情啊，就是升斗率天。然后接下来呢，除了升斗率天哦，还停留在斗率天 ，remain in Tusita Heaven， 这个是我们在北传没看到的啊，北传没有特别提到这一点。但是 remain in the Tusita Heaven， 就是说你继续逗留在这个斗率天，给我们什么讯息呢？就是说他没有一直在那边浮浮沉沉啊，没有在三界里面浮浮沉沉啊，明白吗？他一直停留在斗率天，到最后呢降生的时候就是准备成佛的那一世。如果是平常的我们啊，可能有机会升天，然后呢下一世 没有那个福德因缘不够，然后又堕恶道，然后等下又升人间，等下又升在别的地方。所以我们停留的时间不会很不像佛陀这样子停留在斗帅那院呢，就一直到他下一次降生呢，就是降生人间然后成佛。这是第三件稀有难得的事但是在南传里面这是第二件而已，然后稀有难得。然后接下来第三这个中阿含的部分呢，这个中阿含有，可是中部没有。他提到什么呢？世尊升到斗帅天，世尊是后生。你们台湾人应该知道什么叫后生吧齁。就是资历比较浅的叫后生嘛，不是吗？台语叫什么？是不是资历比较浅这个后生就是这个意思。他虽然是资历比较浅的，比较刚刚升到斗帅天的，可是呢他还三世胜于前生斗帅天者。所以后生跟前生差别在哪里知道了吗？前生就是比较 senior 的。senior 是英文就是比较有资历的。在那边比较久的。所以有时候你在读经这个像阿含经这样子的时候呢，它还有一个用词叫做什么呢？旧天，很旧了的。所以你看到旧天这个词呢，你不要以为什么奇怪的，就是说它是比较有资格的，老资格的，在天界比较久的，这个叫旧天。后生的就是比较新的。如果简单来讲，就是如果他是神仙的话，一个是旧的神仙，老资格的神仙，然后一个是新的神仙，就是这样子而已。这个后生跟前生，可是他虽然是后生不过他有三件事呢，是超越前生的，超越那些老资格的。有哪三件事情超越老资格的呢？第一，他的寿命长过那些老资格的；第二，他的色相，他的天的色相。他的那个庄严像，还有他的誉称誉，大家都很赞叹他有些人一站出来人家自然会赞叹他有些人呢，你不管你表现到怎么样人家就是看不到你，也不会怎么称赞你，即使你表现得很好了，人家一句赞叹你的话都不讲。但是有些人呢，很奇怪，他没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只是站在那边而已大家都拼命赞叹他。这个是欲，跟你欲有关系的所以他有三件事呢，比那一些旧天或者是比较老资格的那些天人升到斗帅天的天人还要殊胜所以因为这样子呢，阿难说哇，这个是值得赞叹的那。到中部呢，我们看不到这个内容，不过呢有一个很类似的，就是他的那一个寿命他说到他的怎么样呢，他的整个寿命整体的寿命都留在斗帅天the whole of his lifespan， 就是整个他的生命期都停留在斗帅天，这就已经证明什么呢？他的寿命很长比其他的其他天可能升到那边可能还会到人间，然后呢到其他的天这样子。可是佛陀他在成为他在做这个菩萨的时候，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呢，因为他还没有成佛，那个时候都称他为 Bodhisattva， 或者都称他为菩萨的他一直都停留在他整个生命期都停留在斗帅天，所以他的寿命是最长的然后接下来呢就开始谈他入母胎了，他降生了。所以这一段中英文这一段过后呢，接下来都是在谈佛陀入母胎的事情了，已经降生了所以整个文脉看上来呢，有中阿含有在迦摄佛时代的事情，然后呢再来呢升斗帅天的事情OK， 但是如果中部的他没有谈迦摄佛时代的事情，他直接讲他升斗帅天的事情。OK， 好了，斗率天的事情结束过后呢，降生了，在中阿含啊，世尊啊，他在斗率天的命寿命结束了，他就入母胎。可是他入母胎呢，他是知入母胎，这是特别的地方。我们有时候是迷迷糊糊啊，业力所牵啊，看到哎，这个女众，这个男众我比较喜欢啊，跟他比较有缘啊，就来投胎了。佛陀不是啊，佛陀入母胎，他是知而入母胎的，哦，选好的哦，他要在哪里降生，他清清楚楚知道的。所以因为这样子呢，这个是值得赞叹的地方。而且他入母胎的时候呢，一定也有瑞相的，就是大地六种震动，还有呢光，啊，震动跟光芒呢，这个是在经典里面常常出现的一些瑞相，啊。那么我这个部分呢，我就从比较人间化的角度呢去理解它，就是哦，这个震动呢，你不要想成那个大地震这样子，然后呢很多人伤亡这样子哦，你只要想象成什么呢？比如说一个家庭啊，哦，有一个就是家里有一个人他怀胎，然后呢刚好又怀的是男胎，然后大家家里人是不是很高兴啊？大肆庆祝，就是好像震动这样子哦。平时的家日平平静静的嘛，哇，突然间，哇，我的这个媳妇怀了男胎，哇，大家大肆庆祝啊。那么这种震动哈，哦，这种震动哦，跟平日不一样嘛，这种震动跟怀女胎哦比较没有那么震动。如果台湾还有那种重男轻女的情况的话，他可能震动力就没有就有他的不一样齁，哦，这个只是举例子给大家知道了齁，哦。所以现在加比罗卫国这个国土皇后怀胎这件事情，你说会不会是全国普天同庆歌舞升平的这样的情形，像不像震动啊？这不是一家的事情，这是全国举国庆祝的事情。所以大地六种震动，那种震动齁，哦，跟我们那种啊地震啊伤亡啊是不一样的啦。哦，是大家大肆歌舞升平的庆祝齁，哦。那么当然呢，光芒也不用讲啦齁，哦，也会放烟花啊齁，哦，然后呢就是当天晚上全大街小巷都要开灯张灯结彩，像不像光芒啦，啊，普照了。所以我是从比较人间的角度去谈这些事情，哦，当然如果你要把它很神秘化，要很神话的来谈也可以啦，哦，那些经典里面常常都有这种神话的情形，哦。然后中阿含是这么说，是入母胎。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哦，然后接下来他第四页的时候，中阿含呢就是知住母胎了哈，住母胎，入母胎跟住母胎，啊，所以入母胎是一段，到第四页呢就谈他住母胎。我们先不看他住母胎的部分，我们看为什么这个巴利本中部一大篇幅出来，一定是中阿含没有的，啊，在入母胎的这个部分啊，我们看第三页第六项啊。看到六吗？英文版本的六啊，这一段一样，他讲到说，这个菩萨呢，在菩萨是指释迦菩萨哈，在斗率天生命结束了啊，所以呢，他来到了母亲的这个胎当中啊，这个是重点在什么呢 ？Mindful。Fully aware， 他是清清楚楚、了了分明，哈，知道他在那一个地方命中，然后呢投身到母胎。你看中英文版本都一样，汉系和这个我们这个南传版本一样，因为南传这一个版本呢，他也提到 mindful fully aware 啊，然后第七谈到那个光芒。哦，还有呢震动，所以这两个部分是一样，哦， 光芒是在哪里呢？比如说在第七项第二行比较最后的部分 ，a great immeasurable light， 这个就是一个无限量无量的光芒啊，不能够计算的，不能够去算它的，这个就是无量的光啊。还有提到震动嘛，震动就是画线画底线的地方哈 ，shook 啊，然后quake 啊，这些都是一些语词啊，说明啊震动啊。好，八九十十亿啊，八九十十亿啊，这个部分呢，是我们中阿含没有的，只有中部有，比较特别的地方。八九十十一啊，八是谈什么呢？他入母胎的时候啊，有四个天子 ，four young deities， 有四个天子来守护。守护谁呢？守护这个菩萨，还有他的母亲，不让他受到人跟非人的所害啊。所以呢，他就提到在第三行第八项的第三行嘛 ，No humans and non-humans could harm the Bodhisattva and his mother。or his mother， 就是没有人或者是非人可以呢伤害这个菩萨还有菩萨的母亲，多好！你看，有天子免费来保护所以保证不会流产的这样子的情形因为没有人或者是没有这个非人可以来接近来伤害他们。第九项是提到他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当入母胎过后啊，这个母亲啊 ，she became 怎么样呢？她变成怎么样？非常很自然的 ，intrinsically virtuous， 就是很自然的，很好像很先天性的变成非常有德行。然后接下来她就数出五种德行，其实就是五戒。第一，不杀生啊。Refraining 就是戒了不的意思就是停止的意思。Killing living beings， 他不杀生。第二呢，不偷盗然后呢，第三不邪淫第四，然后不妄语还有呢，第五，远离这些酒啊，毒品啊，总之会让人沉迷的一些东西。所以你会看到说，这边讲德行呢，主要是从五戒的角度来谈。所以在第九项英文的第九项部分如果你看不懂那英文没有关系，你就在旁边写说，这个母亲呢，她自然变成很有德行，然后呢，她自然会手持五戒，她自然没有人教她，可是她自己会手持五戒。在中部的内容里面，我们看到这样的内容。所以也提醒我们呢，这个内容也对我们是一个提醒然后第十项呢也是有一个很奇特的地方阿难就说了，他说当菩萨入母胎过后啊，这个母亲呢不会对其他男人生起欲想，他不会对其他男人生起欲想No sensual thought arose in her concerning man， 他不会对身边的男人起欲想，自然的。然后呢，其他男人呢也不会对他产生那种呢欲想。这个是奇特的地方，因为他怀的是圣胎来的这是关于第十项的然后第十一项，他会自然呢，这个菩萨入了母胎过后呢，母亲呢自然呢成就五欲功德 ，she obtained the five causes of sensual pleasure， 他自然这个无欲功德成就。什么叫无欲功德成就？五种感官的快乐呢，哦，他自然一直呢都具足这种五种感官的快乐啊，从眼、从耳、从鼻、舌、身而来的种种快乐。所以在《阿含经》里面，你会看到五欲功德啊。这个五欲功德对一般的修行者来讲呢，是要呵斥的。但是因为母亲怀胎啊，她没有说修行嘛，啊，她没有说修行，所以是允许她有五欲功德。可是她的五欲功德是怎么样呢？她是自然成就。什么事情他听都看得很顺眼，看得很舒服，什么话听进去呢都觉得诶是一个不会说刺耳的，就是一直常保在什么呢，快乐的情形当中。我们人追求快乐，一般人追求快乐就是透过这种五种感官去追求快乐，我们透过眼根希望自己快乐，我们透过耳根希望自己快乐，甚至我们透过吃、哦、品尝天下美食，透过这个舌根鼻根让自己快乐啊，甚至有时候我们会去寻求一些按摩啦还是什么之类的，让自己呢感觉到快乐。可是这个佛的母亲她在怀胎的时候呢，这个五种功德，这种五欲功德啊，是自然成就的，她自然具足啊。所以五欲功德在其他的经我刚才讲了，五欲功德如果你从修行的角度来谈的话呢，是一定是被呵斥的。比如说在杂阿含551经，我举个例子啊，五欲功德，于此五欲功德离贪离欲离爱离念离渴，是名空欲。而一个修行，从修行的角度来讲，五欲功德是要空掉的。如果你能够对这个五欲功德远离它、啊、不爱它，不念它，不渴望它，这样子的一个修行呢，叫做什么呢？空欲，空掉五欲功德，你对这五欲功德不执着，这个是在杂阿含551经，他就用五欲功德这个词。Five cause of sensual pleasure， 五欲功德、哦、然后在同样在209经、哦、杂阿含也是杂阿含、哦、杂阿含209经他也这样子提到哦。若心若意若事，就是心意事了哈。这个心意事，多闻圣弟子于五欲功德善智摄护，禁止令灭。如果今天你是多闻圣弟子，多闻圣弟子，既然是多闻圣弟子，一定是有修有证有证的嘛，对不对？所以佛说那些多闻圣弟子啊，不是一般的弟子，也不是凡夫啊。多闻圣弟子呢，他一定会在心意识上呢去保护自己远离这个五欲功德。所以五欲功德呢，从修行的角度一定是否定的，不允许的。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为什么说这个母亲五欲功德都具足呢？因为他没有谈修行嘛，他是说怀胎，那么同样在这个怀胎的情形底下呢，他五欲功德都自然的成就满足哦、好，然后第四页我们就回到，所以你看到、哦、刚才我讲了，在巴利本的第八项、第九项、第十项、第十一项，这个在我们的中阿含经完全没有这个内容、哦、好，第四页我们回到中阿含。佛这个菩萨啊，释迦菩萨住母胎的时候，他知住母胎，知是这个字，这个里头的关键词啊，他知道自己安住在母胎里面啊，右胁我还会右胁哈、哦，还会右胁而卧，好厉害哈、哦，就是他知道自己呢右胁啊，在这个母胎啊，然后第六项，殊体住母胎啊。这个身体呢不是僵硬的，它是处在很柔软很舒服的状况底下的啊、哦、舒体住母胎。然后呢第七项，腹肠住母胎， 他在母胎里面呢，不会被血精还有呢不净物所误，这个是他特别的地方啊。一般人呢，我们一般人呢，一定精啊血啊这些不净物呢都包含在里面呢 啊。所以这个是佛奇特的地方哈，在住母胎的时候，知道自己住母胎，再来他书体住母胎，然后呢腹肠住母胎，不为血，不为精，还有呢不为这些不净物污染。那么来到中，谈到住母胎的情形的时候哈，在中部哈，有一点类似的地方哈，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啊，类似啊，不完全，但是很类似，所以我放在它这个底下啊。对母亲来讲啊，没有种种的痛苦啊 ，affliction 在这边呢就是痛苦，没有升起种种的痛苦啊，所以有些人怀胎他会痛啊，比如说我有时候会听到一些怀胎的女人，她讲说：“哎，她替我，她常常在替我，就是在怀的胎儿在替她了啊。”可是因为释迦菩萨他是书体住母胎嘛，所以他也不会去伤害他的母亲，所以不会让他的母亲有疼痛的感觉。所以在这个中部呢，他就有提到啊，没有任何的痛苦哦 ，no kind of affliction arose in her， 就是没有任何的痛苦而在给那个母亲感觉得到哦，他只有感觉到什么呢 ？blissful， 就是感觉到很幸福、很快乐、很舒适哦。然后呢，身体非常的柔软，没有说很容易累哦 ，fatigue， bodily fatigue 就是累，身体的累，他没有，他完全没有。所以有些女人怀胎，她会觉得哇，身体特别累，可是她母亲不会哦，因为我说很累，很接近，有没有？因为在中阿含呢是比较专注在佛陀书体啦什么之类的啊，菩萨书体之类的。可是在中部呢内容很接近，不过它是强调在妈妈哦，妈妈怀胎的时候呢，妈妈不会觉得有痛苦啊，那么身体很舒服啊这样子哦。然后他还特别提到什么呢，他特别提到他可以看到这个胎儿啊，他可以看到自己的胎儿，在中部他可以，他甚至提到这一点哦，他看到自己的胎儿哦，看到自己的胎儿怎么样，他有所有的这个limbs 在这边是指什么呢，就是他的脚啊，手脚limbs， 他的四肢，这个叫 limbs 哦，所以他妈妈可以看到哦，我的胎儿原来有手有脚，他可以看到这一点。OK， 除了看到这个手脚以外呢 ，lacking no faculty 在这边是根哦，所以我们每次讲的五根啊，这个就是用这个词 faculty 在翻译上，意思就是什么呢？哎，他诸根具足啊 ，lacking no faculty 就是诸根玩具，那个每一个根都具足的。哎呦，我的孩子有眼睛，有耳朵，有鼻子，这样子，诸根是玩具的啊，诸根是具足的啊，他就放心了。现代的呢是自己看得到吗？自己看不到，要去照那个什么超音波吧，然后呢才会看到哦，你的 baby 各方面都很完整，可是他妈妈可以自己看得到哦。你看中部有时候也蛮神话的哦，蛮神奇的。他看到，可能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联想，然后人间话来看的话，就是妈妈在怀这个胎的时候呢，可能她自己本身有时候做一些冥想还是什么，她会觉得很安心，她的胎儿一定是很健康的哦。这个我们只能够用比较人间化的角度去理解这个部分，为什么？不然他怎么会看到？他又没有 X 光眼哦，怎么会看得到这样子？甚至他还可以形容哦，他用形容，他甚至跟身边的人形容 怎样形容呢？下面他就是用了一堆的形容，他说就好像哈、哦、一个琉璃宝石，这个琉璃宝石呢被蓝色的线、黄色的线、红色的线、白色的线，还有呢棕色的啊、哦、巧克力色的线绑着。就这样子悬挂啊，你只要想象说你有一颗很美丽的宝石，然后你用五彩缤纷的那个线呢绳子呢把它绑起来。然后这个宝石，这个琉璃宝石呢，它还可以看到这个琉璃宝石它的那个表面各方面的都非常的漂亮，比如说它有八个角哦，然后呢每一角呢都像钻石一样的刻得很美。所以他是用形容，其实这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呢如果说真正呢可以看到里面的胎儿啊，大概就是什么呢？一定有一些肠啊血管啊哦之类的东西呢，就是环绕在这个胎儿当中嘛，对不对？哦，不过呢在菩萨哦母亲，菩萨的母亲，她在怀菩萨的时候呢，母亲看到的哦，母亲感受到，我们不要讲看到了，感受到的就是啊，我的胎儿呢就像一颗很美丽的琉璃宝石哦，不是被什么肠绑着困着，而是被漂亮的五彩缤纷的那个线条呢保护着，然后他就悬挂在那一边，他就用这样子来描述自己的胎儿哦。你能够这样子吗？啊，你不能吗？所以呢没有奇特啊，但是佛陀妈妈能够这样子啊哦，所以呢很奇特，这件事情很奇特哦。好啦，助母胎的部分讲完了，我们要讲触母胎啦哦，现在就专注在触母胎啦。触母胎的时候呢，知触母胎一样震动哦，大地六种震动，然后呢妙光哦，四色哦，同样的道理嘛哦，全国人民都在等这一刻，大家都在期待这一刻，知道说已经快出生了，然后一听到啊，终于生出来了，会不会普天同庆啊？一样的道理，震动就是这样子来哦。小小一个家庭，大家全家人都在担心这个孩子出生了没有，然后电话一来，哎，孩子出生了，哇，大家都鼓掌，大家都开心了，类似这样子。平静的家庭突然间呢好像震动起来啊，吓到隔壁啊，隔壁还以为你们做什么事情啊，没有啦，我们家生了一个双胞胎啦，所以特别开心啊，就是这样子而已啊，类似这样震动，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理解啊。所以触母胎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大地六种震动啊。那么它这一段呢应该是对应英文的第二十一啊，英文的第二十一，就是在第六页啊。我的修改版本呢，我会把这第二十一英文的第二十一呢移到这一段来啊。这是它对应的地方，所以我们就不特别讲了。我们知道自触母胎的时候呢震动哦，然后第九啊，书体触母胎。啊，触母胎的时候呢，这个整个枝节各方面呢也是哦，不会说造成母亲的困扰这样子哦，这个叫疏体触母胎这一件事情呢，阿难也赞叹啊、哦。第十项啊、哦，那么第十项的部分呢，也请大家做一个标记一下，它对应英文本的第十八啊，英文本的第十八。他触母胎的时候，一般上哦，我们怀胎啊，那出生的时候呢，一定会有血啊、精啊、不净物哦，染污嘛，哦，染污这个胎儿，所以我们要准备一些水啊，然后呢，给这个胎儿呢，就是孩子呢就洗澡嘛，哦，所以呢，可是呢，这个菩萨呢，他触母胎的时候，不为血、不为精、不为不净物所污哦，所染污啊、哦，所以这个就是 菩萨的一个出母胎的时候的一个奇特之法啊。好，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啊，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哈。我这样子的讲解进度可以吗？会太慢还是太快，还是你希望我怎么样？OK 吗？我们就用这样的速度哈，当着听故事，当着学一些佛教的经典语言啊。那如果你有对英文有兴趣呢，也借这个机会呢，了解一些佛学名相啊，英文的佛学名相。所以回家也有一些功课啦。如果你对英文有兴趣的话，开始在查字典啦。哦，借着机会呢，也充实一下，补充一下自己的英文啊。那我希望马来西亚的学员们呢，也能够跟着学习啊，慢慢的这样子跟上来。所以回去如果说有朋友想听故事呢，就这样子带他过来啊，请他们一起来听听佛学的故事哈，佛的时代的故事。好，同样一分钟，让大家呢把今天的修学的功德啊，先做一个个人的回向啊。看你要回向自己的道业也好，回向自己的身体状况也好，回向给朋友也好，都可以。一分钟是属于你自己的，然后我们再来一起总回向。